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台11月18号到22号的新闻主要内容：香港重判45名民主派人士，加拿大港人社团周六将组织抗议；联邦政府节日大优惠，向上班族发放250元，削减部分商品消费税两个月；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加拿大访问，并将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发表演讲；乌克兰使用英美导弹袭击俄罗斯，普京警告冲突渐显全球化；伊朗企图刺杀加拿大前司法部长；加拿大邮政罢工， 8.5 万本护照没能寄出。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多个支持香港民主团体表示，将在本周六，也就是11月23号发起抗议活动，强烈谴责香港当局践踏人权，重判45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共同主席关卓中对加广中文表示，这次重判香港泛民主派手段比中共这几年在大陆还要强硬蛮横。他表示，在我看来，他显示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完全不顾及香港作为自由港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他的目标就是要重创香港的民主派，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是对香港民众的警告。温芝莲负责人李梅宝对加广中文表示，这次裁定是一场政治迫害，毫无公正可言。他表示，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包括呼吁加拿大政府以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制裁香港的高官个人，谴责北京政府多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希望更多人士在议员关慧珍赞助的请愿书上签名，而这份请愿书包含了呼吁释放黎智英等所有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撤销香港驻加拿大办事处的外交特殊待遇等内容。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前，被指组织初选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民主派47人，被定罪的45人本周二在香港被判刑。被指为案中首要分子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前教授戴耀廷，量刑起点为15年，因认罪而获减免改判10年，是案中刑期最重者。选择不认罪也没有求情的前新闻记者、活动人士何桂兰被判刑7年。他之后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参与了香港最后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因此落得被首宗苏联中共式颠覆案起诉的下场。其他的40多人获刑4到7年不等。这宗香港民主派的大追捕被称为港版美丽岛。
总理特鲁多宣布舒缓经济措施，减免部分商品的消费税两个月，又向合资格人士发放250元的支票。减免联邦消费税的优惠由12月14号开始，商品包括粮食店内的预制食品、餐厅用膳、零食、啤酒、葡萄酒、儿童服装、玩具、书报刊物和圣诞树等等，连同本来已经免税的基本粮食，都会在该两个月豁免征收联邦消费税。特鲁多说，政府不能制定货品的价格，但可以把更多的钱放进大众的口袋中。政府预计每个家庭可省却100到260元的税项。至于250元的支票，加拿大人只要去年有工作，而且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就可在明年初收到，受惠者预计达到1870万人。不少加拿大消费者和小企业都欢迎政府的决定，但是也有人批评政策只是贿赂，因为自由党政府的民意正在落后，面临提早大选的危机。有经济学者认为，政府的决定仍然无助于无能力负担基本生活的加拿大人，因为这批最需要帮助的人本来就已经十分节俭，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基本必需品。更加有学者批评，自由党政府的决定花费60亿元没有帮助之余，更会令通货膨胀的问题再次出现。
今年五月卸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拿大时间11月20号下午抵达多伦多，他在那里和当地的台湾侨民会面，并且和一向在加拿大议会支持台湾的议员们会面，包括了自由党的朱迪·斯格罗以及王启荣。之后，他会启程前往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并将在论坛发表演讲。从2018年开始，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以美国去世的参议员麦凯恩的名字设立了公共服务领导力奖。2020年，这个奖项颁给了当时时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表扬他是自由斗士和华语世界中最具力量的一位政治领袖。蔡英文当时在 Facebook 回应，指这份荣耀归于全台湾人民。此举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因为疫情，蔡英文始终没有机会亲自出席领取这个奖项。在周六的论坛上，将会由老麦凯恩的儿子杰克·麦凯恩颁发这个奖项。之后，蔡英文将发表演讲，并且和 PBS 的 NewsHour 外交与国防记者尼克·西佛林进行对谈。
乌克兰本周使用了英美两国的导弹对俄罗斯进行袭击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冲突已经出现全球战争性质，并称不排除会打击西方国家。为了对西方国家导弹袭击做回应，俄罗斯星期四向乌克兰一个军工基地发射了一枚超音速弹道导弹。在局势不断升级下，普京向国民保证，无论是对乌克兰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都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一个疯狂的邻国将乌克兰作为军事试验场的行为。美国称是俄罗斯先挑起了乌克兰局势的升级，因为莫斯科将数千名朝鲜士兵带进战场，美国才改变他的导弹袭击立场。在特朗普一月上任之下，乌克兰担心特朗普会让普京获得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胜利。目前，俄罗斯占据了乌克兰大概两成的国土。最近，泽连斯基就首次承认，乌克兰可能要等到普京之后的日子才能重建领土完整。皇家骑警称，上个月伊朗曾经企图刺杀加拿大前司法部长、人权律师考特勒 Aaron Cotler。 84岁的考特勒是前自由党议员，他一直批评德黑兰政权，过去曾经出任加拿大反排斥犹太主义特使。考特勒上个月接到皇家骑警的通知，指有人打算在48个小时之内暗杀他。事件涉及两个疑犯，计划已经被捣破。他相信伊朗是不满他为该国的政治反发生，又推动全球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主义组织。虽然经过这次跨国镇压威胁，但他表示并不会因此而晋升。他又表示过去一年多一直被警方每天保护，包括使用装甲车、武装保护人员和其他安全措施。美国也曾指控德黑兰有暗杀特朗普的阴谋，并在大选之前起诉了一名男子，但是伊朗否认事件。加拿大邮政数万名员工从上周五开始罢工，事件导致85000本加拿大护照未能按时寄出。假如已经做出申请并紧急需要使用护照的人，可以联络要求将护照改为亲身领取。除了护照之外，罢工也对很多人构成严重问题。一名从美国来到多伦多等候美国签证续期的中国人，就因为没能收到签证而被逼滞留加拿大。另一名71岁的妇人就在焦虑等候文件，已进行脑动脉瘤手术。 加拿大邮政至今未有复工迹象，在临近圣诞的邮务高峰期，将大大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加拿大用户。工会指，工人要等待8-9年才能得到全职身份。有工人表示，时薪只有21.8元，根本不足以应付生活。
感谢收听本周的加广中文台每周播客，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